老店风云十一回。上文书正说到，当大师兄的阿福偷店里的东西，叫沈来州逮了个正着，人赃俱获。这阿福是痛哭流涕呀，就跪在沈来州面前诉说着以往的经过。他说良心丧于困地，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其实这个阿福啊，人品不怎么样，他就是上海本地人，经人介绍跟翁子英学徒，他资格是比较老的，跟翁子英啊快十年了，论资排辈，别人都是他的师弟，按理应当说他就应该做个表率，因为这个人的人品低下。咱们比方说他有孩子有老婆，你倒好好过日子，他呀竟整歪的，没事就往赌场里头跑，老盼着赢俩钱儿，结果不但没赢着，把家里的东西几乎都当卖一空，后来媳妇儿没法跟他过了，跟另外一个男人私奔了，把九岁的孩子扔在家里了。这阿福没办法，把孩子送到妈家去养活，那你倒好好干，吸收教训，狗改不了吃屎啊！到时候他还往赌场里头跑，进赌场十个人得十个人输，你根本就赢不了钱，你判那玩意儿不好使唤，都给涉赌抽头的人给送钱去，人家发了财了。所以这个阿福呢，借了人家保局20块钱，人家连本带利驴打滚蹦蹦蹦，三蹦两蹦，不到一个月蹦到50块，你要再还不起就要你一只手。不用我说你也清楚，在那个旧社会，开赌场的开窑子的那都有势力，黑白两道什么人都有，他们说就出来做就出来，阿福能不知道吗？现在没有办法了才偷本店的东西，其实过去他也没少偷，在几个月前就发生一件事，他偷了东西了，结果赖一个小师弟偷的，翁子英也不辨是非真假，一气之间把那小徒弟给开除了，他在旁边幸灾乐祸。这回该着他倒霉，叫精明的沈来州把他逮着了，他没有办法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师弟啊，只有你能救我呀，我要付不了这笔钱，月末我这只手就保不住了，您说我还有九岁的孩子，我可怎么办？但是呢，今天我拿这些东西我算了算，要当卖出去啊，也能换几十块钱。你呀、啊，干脆就答应我把东西就拿走吧。沈来州一听，把眼睛一瞪：“不行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大师兄啊，你这是陷害我于不义啊！你是知道的，我进这个门口多难呢、啊。蒙老师不弃，把我给收下了。”我当了一名学徒，人家相信我，叫我看店。哎，我答应你把东西拿走，这怎么解释？这不坚守自盗，我是你的同党吗？说什么我也不能同意。师弟，你说 你要不叫我拿走，我依然是两手空空，到了月末我拿什么还钱呢？那是你的事儿，该你自己想辙去。我的好师弟，我要能想着辙，我能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儿吗？师弟，无论如何你得帮我的忙，我跟你磕头了。蹦蹦蹦蹦蹦蹦蹦，真磕响头。沈来州毕竟是个善良的人，一看大师兄真没辙了，他这心就软下来了。大师兄啊，你别这样，我都替你着急， 你要说叫我同意你把东西拿走，这是绝对不可能。你不如要我的命，我绝不能帮着你干对不起天良的事儿。这东西啊，你从哪拿着还送回哪儿去，老师的东西不能动。但是呢，我可以帮着你想想辙。行啊，师弟，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。你怎么帮着我想辙？你也没钱。是啊，不是活人不能叫尿憋死啊，我帮你想想办法呗。哎，师弟，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，我可就指上你了。你哥哥这只手能不能留得下，我们一家人能不能活下去，全靠师弟你了。我谢谢师弟，我现在把东西送回去。他偷的东西送回去了。等这个阿福说完了之后，天也快亮了。沈烈州叫他走了。他走了之后，沈烈州傻眼了。冷静下来一琢磨，我怎么冒出那么句话来，我帮着他想辙。想啥辙呀，我自己还没辙呢。我现在勉强也是度命啊。50块呀，我上哪儿弄去。哎呀呀呀，后悔自己不应该许诺。但是男子汉大丈夫，一言出口驷马难追，承诺的事情不能改变，也得真动动脑筋帮帮他的忙。这也怪可怜的，这沈来州啊就吃不下饭去了，脑瓜急剧的转动啊，哪想辙去呢？首先他想到赵乃康赵校长，就是素梅和素芳他爹。沈来州一想，赵校长家趁人直，要说拿出50块钱来不会费劲儿。但我怎么张这个嘴呀、啊、我算个神马东西，跟人家有什么过啊？我就跑那借钱去了，要吃了闭门羹，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？再这一说也不能张这个嘴，去不得去不得。除了赵校长那儿，我还认得谁呀？哎呦，要有马大哥就好了。你看马大哥虽然也穷，但那个人私官两面交接甚广，很可能他帮我的忙。但是又不知道这马大哥现在生与死，人在什么地方，现在急等着办这件事，远水不解近渴，算了吧。那么除了这两个希望之外还有谁呢？左思右想，一点辙也没有啊。哎呀，他这心呐，翻江搅海一样，吃东西也吃不下去了，勉强在这照顾这个店。等日头往西一转，阿福来了。阿福进屋看看左右没人，就问沈来州：“师弟啊，你说那话算数吗？”啊啊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啊啊，你忘了？那么我白说了。不不，我不是答应给你帮忙吗？
对呀、啊，你可得快点儿。我就是几天的时间嘛，交不上钱，你可就完了。师弟呀、啊，无论如何，你说话得算数。
行行行行，我一定帮你想办法解决。不过师兄，我光在屋里都不好使啊，我得出去，我找找朋友张罗张罗呀。这店没人看管也不行。
那我替你看管，你放心不？
我师兄还非你不可，你带着我那几个师兄好好照顾店面啊，你千万别离开，我出去替你想辙去。
行行行，拜托了拜托了。
书说简短，第二天沈来州上了街了，围着赵乃康赵校长的屋门口转了几圈，没摸得开进去，心想有一线之路，我别张这个嘴。不行，先不去，这马大哥也没地方找去。他转啊转，哎，就转到码头来了。他背着手看着码头，心里想着心事。哎，他正想事儿呢，肩头上有人拍了他一下。啪，谁呀、啊？沈来州一回头，哎呦，真是惊喜过望。后头来的是谁？ 正是他思念的马森马德。哎呀，沈南州心说，我这是做梦不成，说曹操曹操就到，哎，想啥来啥。他握住马森的两只手，大哥，你咋样啊？我想兄弟，你说我咋样？你把眼睛揉揉，看哥哥这身穿戴啊。沈南州这才注意，呵，一看真变了样了。再看马森，那小辫梳的挺立着，穿着一身灰纺绸的裤褂，下的元宝鞋，白袜子，真是容光焕发呀，跟当初不一样了，脸蛋上还长着肉了。行啊，马德哥，你混好了，那回出事儿，你跳到水里头去了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哎呀，我的兄弟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咱哥俩找个地儿好好唠扯唠扯。我正想你呢，我听说你现在混得挺好，我一打听，你跑到什么九康洋杂货号当了学徒了，很吃香，我替你高兴啊。我正想买几包果子去看你去，没想到在码头相遇了。走走走，想家茶馆，还上那喝茶去。哥哥，我请客。书说简短，到了蒋家茶馆，就上回打仗那地方。哎，桌椅板凳人家都换成新的了，掌柜的赶紧给泡茶、端点心、拿瓜子和糖块。再看马森兴致很浓，拉着沈来州的手，小兄弟，不用我说，你也是满腹疑团吧？哎，我就跟你讲讲咱哥俩分手的经过。那次我遇上仇家了，十几个人把我给包围了，眼看我性命有危险，感谢你帮忙啊，你拔刀相助把我这条命给救了，我跳入大江逃生了。你说我能跑到哪儿去？我到了江对岸了，我一看我也没辙了，还是那句话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哥哥，我认得几个铁哥们儿，饿了两天之后遇上铁哥们儿了。哎，这个人呢还真就不错，是我们本家的一个表哥。我表哥看见我了，一问我经过，我也不怕丢人现眼，我把事情都说了。我表哥说了我半天，说人呢得走正道，你这么打打杀杀，你到哪天是个头啊？三条大路走中央，你呀找个正当职业。我这表哥给我帮忙，在一家姓赵啊，给人家当了保镖了，看家护院。老赵头家里挺有势力啊，哎，我谢谢我表哥，我就在那儿安身了。你想，人家说的也对呀，我能说走歪道吗？我也不愿意呀。后来经过老赵头，经过表哥帮忙，找着我的仇家了，在三喜楼摆了一桌酒宴，把过去的恩恩怨怨给摆平了。我当面给赔了礼，鞠了躬，人家也就不深究了。现在我外边丝丝落落这些事儿全都不存在了，就是全摆平了。我在老赵家混得不错，每月给我5块钱，管吃管住啊。我表哥经常也去看我去，要不你看我也胖了，也换了这身烧了。那么一开始我想你呀，兄弟，我想看你，但是又难以脱身，好不容易找着这么个饭碗，我得认真的给人家干活。现在好了，打开了局面，老赵头对我100个相信，每个月还给我增加了2块钱，我现在挣到7块钱了，每个月还给我4天假。嗨，我一看这行了，因此我换了套新衣服，进市里头访朋友，最主要是看望看望你。兄弟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呢，受人点水之恩，须当涌泉大报啊！你给我这条命，我能不谢谢你吗？哎呀，马大哥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，我那也是没办法的办法，踢那么一脚算什么？哎哎，那一脚可不是普通的脚， 那一脚你把我命给救了，不见我叫刀把我脑瓜劈开花了。沈来舟笑了，大哥，这么说现在你什么事儿都没了？没了，都摆平了，现在我是自由人了，走到哪块也没有仇人了，不必提心吊胆了。我都替大哥你高兴。哎，兄弟，我说完了，说说你吧，怎么样？沈来舟如实地把经过讲述一遍，谈来谈去谈到眼下了，这马森就问，你今儿怎么这么闲着，跑到码头来干嘛来？马大哥，我也遇上难事了，实不相瞒呐，还不是我本身的事儿，我答应朋友一件事，我还给人家办不了，我正发愁呢，说心里话，我正想你呢，嘿，你来了，这不是老天爷赐给我的机会吗？想我什么事儿？跟哥哥说说，我但能帮忙我就得帮忙，我欠你的情，我这命是你给的。哎，大哥千万别这么说，别提这个茬了，你听我说说，是这么回事。他如实的把阿福偷东西怎么欠赌债钱的事全说。你说大哥，我看他太可怜了，那么大个人在我面前只可想头，声泪俱下，我动了恻隐之心，当啷一句话我说出去了，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得算数，我承诺的事我得兑现，可是您是知道我的，穷孩子一个，俩眼一抹黑，除了认识大哥您之外我认的谁呀？我上哪给他弄这50块钱去？而且这50块钱要的还非常紧，就差几天了就得交，如果不交他那只手都保不住了。马大哥，你说这事怎么办呢？哦，该我兄弟，这人呢不能赌，这一个赌一个抽，这一辈子就算玩完了。他怎么那么没出息，应该他丢一只手，你甭管他的事。哎，别大哥，我都承诺了，我能说话不算数吗？人以信义为本啊，我说的话不算数，往后谁还相信我？行，要不说哥哥我怎么喜欢你呢？你讲义气，够个男子汉，迟早有一天你得发大财做阔事，哥哥我比不了，但是你找我，你认为我能解决吗？能。马大哥，你是个能人呐，你朋友比我多的多的多，你能不能帮我想个辙？这我想想，不是没有办法。哎呀，你说我在老赵家干了不到半年，人家对我不错，你说我张嘴要管人家借50块钱，就引起人家多种想法，这钱我不能借。但我表哥呢上了南方了，又没回来，他要在眼前这问题不难解决，我从他那挪一步，但他不在，这马德哥，要实在不行啊，也没有办法。不还有办法，我看看我兜里啊。这马森在兜里划了半天，叮当之响，拿出2块银元来。兄弟，这是我的家底，就2块钱，这2块钱也解决不了问题呀。这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。兄弟，我有主意了，你跟我走。大哥你跟我说说，我心里好有底。哎，你跟我来吧，来水也不喝了，点心也不吃了，付了钱，俩人离开蒋家茶馆，奔市里就走。一边走，沈来舟一边就问，大哥究竟你想怎么办，你告诉我。兄弟，他不是欠赌局的钱吗？今儿个我拿这2块钱当本钱，咱也去赌一把，万一走时去，哎，咱们富裕不说，不是把你师兄这事也就办了吗？哎，我师兄啊，方才你还说呢，谁进赌局谁倒霉，没有赢家，全给开赌场那给抽头的人送钱去， 你怎么还上这个当？哎呀，这也是创大运的事儿啊，不得已而为之。你看我这个人呢，我还不爱赌，今天让你逼的我也没辙了，咱呢就大胆的尝试一把啊，从没辙当中求有辙。这两块钱输了也无所谓，也万一赢了呢，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？我看马兄你还好好想想，也别想了，别想了，别的辙没了，走走走，你跟我走吧，撞大运吧，咱就。这马森是个急脾气，不容沈来洲解释，拉着他的手一溜小跑进了棋盘街。这棋盘街是个杂居的地方，买卖铺户饭馆的绸缎庄应有尽有，人员非常复杂。在那背街上，除了妓院就是赌局，其中有一家赌局叫何记赌局，开这赌局的叫何胖子。你看马森不赌博，但他交的朋友多，他过去也到这儿看过热闹，所以今儿个领着沈来洲到了何记赌局。到了门口，他看看左右没人，跟沈来洲说：“我兄弟，你记住啊，如果咱俩该着倒霉，到里边这两块钱输了，二话没有，咱走人，再想其他的办法。可万一要赢了，你在旁边给我把着点，要凑足了50块钱，你先走，你就甭管我了。我怎么走跟你没关系，将来我肯定有一天我去看你去啊，你也不必向我告别，这人多嘴杂。”认出你那不好啊，话少说，你懂吗？最好别叫人看出来咱俩啥关系。外观上你也去玩的，我也去玩的，这地方人多，他乱套，你明白吗？你呀不必替我担心，好不好？我到里头出了什么事儿跟你也没有关系。马大哥，你这么一说，我怪害怕的，能出什么事儿？嗨。这叫以防万一嘛，好不好？我该说的话都说了啊，现在咱们金宝局，你看我的，在旁边给我把着点，钱凑足了马上走人，明白吗？别叫我着急。我明白。说实话，两个人进了宝局了，这宝局是官准立案的，都有营业执照的，开宝局的开窑子的背后都有势力，你不也能立得了这根棍吗？可往里头一迈步的时候，马森心里也想不住的念佛呀，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啊，无论如何我这次要大获全胜。